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各位家人早上平安，我是万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线上今天。
谢谢万峰老师为我们开场啊。万峰老师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还有所有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早上好。一个星期呢我们又开始了，已经到了十月底了。那北方呢应该是呼呼的冷风，南方开始有凉意了啊。无论如何大家保重保重。
对，我下个礼拜就要去一个很有凉风的地方。
哦，
对啊，
你又要放假了。
对啊，你终于可以放假了。你知道因为呢我跟老婆结婚5周年了，这个
从来没有去一起度假啊。
你
去玩啊，
你也不要这样说。当然有，但是因为我们结婚5周年纪念，所以呢就得放个假让他放松放松
啊。是的，那我们呢预先的祝福呢万峰老师和万峰的师母能够开开心心的庆祝呢结婚5周年，不容易啊，对年轻夫妻来讲
还生存着。
是是是，而且呢越活越好啊，这是婚姻一个很美好的祝福。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追剧，不晓得呢您有没有从第一集开始听呢？
又跑哪了？
跑到哪儿？还是在天路上。问题是呢每一天都有难关要过，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呢天路历程今天是第11集。
对，那另外呢我们礼拜一又开始了，因为呢每个礼拜一到底应该是开心的去面对，还是哎呀没有假期呢？
那这个身体状况呢可能是有点疲倦哈，因为星期六星期天呢我们电台很多的同事呢都在教会有服事，但是呢文慧说过了，一开始听到我们的片头曲我的精神
就兴奋了，
对，就来了。万峰老师是不是这样？
我通常是听到片尾之后呢我就那个身体就啊那样完了那样。
我觉得我们的万峰老师也是很紧张。大家让万峰老师呢多多的操练一下普通话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很希望呢大家呢除了跟我们一起听节目，也能够呢多关心呢我们社会上一些事情。那通常呢您可以透过短信电邮，或者现在直接的透过我们的第五空间，就是我们的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呢，马上留言让我们知道您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就好像呢我们在台湾的家人呢聪灵呢他就在第五空间呢发了一个紧急代祷。那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呢就会知道啊，在文会啊，我本来想讲我们的老家，应该只有文慧的老家啊，就是呢台湾啊要火车出轨。那通常火车出轨呢都是很
灾难性的。
对对对哈。那么还好这一回呢我看呢死亡人数呢虽然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一条人命的损失，但是呢真的我们看到那个伤亡情况还在控制当中，但是呢后续呢就有很多要处理。那大家就看到是普悠玛翻车。普悠玛呢文慧去年搭过，它其实是台湾东北，就是东北角一直到东边的一条火车线，是非常美的一条火车线，因为它经过了台湾的东北角，沿路就是一边是山
一
边
是
海，很美很美，从台湾的台北然后基隆宜兰然后到花莲到台东，是很美的。而 通常到那边的不是玩呢，就是去观光旅游，另外就是台湾的高山族、
哦、
所以呢我们也真的是为这个普悠玛火车出轨啊，这些事情后续的处理，还有一些啊，我想就是一些救灾等等来祷告。
通常我们都没有预计，特别坐公众的那些交通工具，
你觉得火车很安全吗？
对啊，
对
对，火车很安全，公交大概也安全、
嗯、
通常都是你们那些啊小车都有问题那样，通常这样怀疑。但是当那些公众的交通工具发生问题的时候，它可以是很巨型的。
对对，
我们有没有预备呢？没有预备，通常都坐公交肯定不绑安全带。
是，其实应该绑的哈。
对啊，
嗯，那火车上呢
没有安全带，
是是。所以今天早上呢，文慧一跟我们的万峰老师呢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万峰老师第一个反应说写遗嘱了没
啊
那随时准备好，真的我们要为每一天来感恩。那所以呢互相的叮咛呢，除了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真的有一些呢健康的小提醒，例如呢啊，有一个提醒就是少吃一点，多活20年。
哦，
这个应该对万峰老师
说吗？
对呀、啊，我对万峰老师说的，我眼睛看着万峰老师啊、
嗯，
万峰老师故意不看我，
不看。
因为呢，啊，伦敦大学呢，他们有一个研究就报告啊，这个显示减少日常饮食摄入量大约40%。可以增加20年的寿命，也就是我们以前说7-8分饱，现在大概6分饱就行了啊。因为呢，你吃的越多，你身体要消化它，也就是你要运用你身体的代谢率哈、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你的代谢率呢用的高的话，会增加你的自由基的数量。我们知道自由基呢是跟疾病有关系的啊，会引发慢性疾病和衰老。
嗯，我昨天晚上还吃得很饱。
对，万峰老师从今天开始吃6分饱就行了。
但是你想想，如果90岁才死，可能70岁死的话，可能那个感受好一点。你太老去死的话，
当然你活得长呢不如活得精彩，这个是我们常说的、
啊、
问题是呢，如果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知识，让我们认识到了，那我们就有责任呢按着这样的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嘛。
好好好，那今天中午吃少一点啊。
是的，听话。
好的无比，每一天。
不信与未信，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约翰福音7:17。不信与未信有分别吗？一个说不管事实如何我都不会相信的，另一个说要是你所声称的证据确凿，那我自然会接受的。这两者截然不同。以下的建议是特别为那些想要弄清事实的人而提出来的。研读第一手材料，单凭旁人的意见而做出抉择是不智的，何不亲自寻根溯源往新约圣经里去呢？先读约翰福音3遍，再看其他的书卷。在约翰福音快要结束的时候，使徒约翰如此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读过了之后，再以单纯的信心祷告说，天父啊，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到底是谁，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的儿子，请你把见证人带到我的跟前，让我能够一心看清楚你所给我的启示吧。很久以前，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接受上帝所赐给你的真光，等候他向你解明你的疑问吧。每每叫我们困扰的，不是我们所不明白的，而是我们所明白的。希望仍然为未信者绽放不息。个人反思，你怎样帮助未信者看清楚上帝的真光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早上好，文慧老师。
嗯，早上好。
天天盼着这一天呢。
哇，盼着这一天打电话来参加背京剧。
背京剧，对，刚才我两个孙子也背啊。
哦，两个孙子也背。
好，
好，来，先开始背。
箴言31章30节：眼力是属假的，内容是属福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好，我们搭配啊。
嗯，好，
嗯，好，你腿腿，嗯，眼力是属假的，
眼力是属假的，眼力舒服的，眼睛为要外呀，嗯，谢谢你啦，
哎呀，真棒，
哇，好可爱哦，李姊妹，你告诉我这个两个孙子啊，男孩女孩？
两个都是女的，
女的，两个多大？
对，一个刚生的小孩么，2岁半。
两岁半，那应该是我们这个有史以来背京剧最小的小朋友了。那李姊妹，你平时就是这样带着他们听节目，然后一起背京剧吗？
对对对，我早上报告都给我知道，我给回陪耶。嗯，他陪一下子好不好？
啊，哦，好，
我们在天上的福袋，
天上的命，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呢？
嗯，
愿你的
福降临。刚才陪吧陪吧不安静了，陪的陪吧阿姨尽快的陪陪陪陪的
啊，
一转成陪。
我们想一起不见人的见我们，连我们期待不用我们没有人期待，让我们多会幸福， 各位观众，闺蜜中要为你来接下拥有我的阿姆。
阿妹，小宝贝，你好棒哦！你好棒哦，我好想亲你一下，抱你一下哦。
笑一笑，甜蜜的抱抱。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耶、yeah。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我们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呢，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您可以上上我们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 say 个 hi， 就是打声招呼。
对对对，也可以给我们发这个短信13229966022，注明线上
啊，开头的地方注明线上啊。当然呢，电邮可以说长一点啊。那么节目前头呢，我们就分享了台湾的火车出轨事件啊。我们的万峰老师第一个反应就是，文慧或者是那些人写了遗嘱没有？那些人写了没有？我不知道。那么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很久以前想写，但是一直到现在没写。
对啊，你写了以后也可以留给谁呢东西，我就在想可能不写也好，那就由他呗。
诶，我想过的，譬如说呢，我有，等一下哈，我数数看啊，我有三份保险
啊，
我有想过这三份保险要怎么分配的。
那就写啊。
嗯，是的，我要找个时间，因为不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写嘛，你要找个见证人嘛。
啊、
写好之后
我替你见证
我已经
可不可以分一点见证有
见证人的手续费是吗？那最近我们就看到有一份遗嘱啊，这个真的是轰动全中国啊、因为这个人大家都认识了，就是呢香港影星周润发，发哥啊、一个老牌影星啊。那最近他有一部电影上映啊，引起了大家的哇，因为他有这样的新闻又去看电影，就更多的感想。周润发发哥呢，他就计划将自己全部的财产的49亿元捐给慈善机构。
哇，厉害啊。但是其实发哥也是挺朴素的，经常我有朋友呢、就在爬山呢、这个远足的时候都遇见这发哥、
对，好多人
在那个街市买菜的时候也经常碰见他，
地铁公交车都碰过。
对啊，
文慧以前也碰过，因为我的神学院呢就在发哥家的同一条街上
哦，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早上呢去上学，就是宿舍到校本部之间呢有一个距离，我们会经过发哥家的，所以有的时候就看到他骑着单车在那边怎么说呢，运动吧。那放学的时候或者中午啊我们回宿舍休息也会看到他的。
对啊，经常也会看到他，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平民嘛，
普通人嘛，
普通人嘛、只是我从事的行业可能那个收入高一点点。
对，但是呢他真的是很辛苦的啊，因为呢一辈子啊就挣了49亿元啊、这个算一算大概我几辈子都赚不来的。
多少个零
不知道，
应该是8个呗。
那现在有数学天分细胞的人可以算一下啊，我想好几个倍啊都赚不到的。但是他要把它捐出来，他怎么说呢？他说钱啊不是我的，我只是暂时保管它。诶，这个怎么跟我们基督徒的理念好像啊，而且完全一样。
对，我们料电台可以找一下发哥。
哦，
发哥
他信主没有啊？先带领
没有，
先带领他信主对不对啊？那他也说了，钱不是幸福的泉源。然后发哥有个梦想啊，他的梦想是什么？我觉得他的梦想他是每天都在实践当中，不过他的职业让他的梦想有一点让这个每天实践的真的是一个梦想。他说呢，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幸福 普通的人。
对对对，有一点钱挺幸福的，但是有很多钱不太幸福。
对啊，会很烦的，对不对？
对啊，你不知道怎么花啊。
搞不好还被绑架呢。
对，
特别发哥这么平常就出来了。
哎呀，
那他就说了。这个真的，他希望成为一个幸福普通的人。有记者呢，就帮他算一下，他自己也分享每个月花多少钱呢？
700多元，700块，
700多元在香港
怎么生存呢？700块，
因为他不用交房租，他不用啊、这个买菜那些，他自己的零用钱700多元。
哦，
那我觉得零用钱700多元也很少啊。
对啊。
对不对？买个奶茶就已经
我坐公交也不够。
对呀、而且他2年前才换掉老式手机，他都是买平价的衣服。我就想到他2年前换掉老式手机，换句话说，2年前他没有智能手机了。
其实你可以换一台最顶尖的版本，然后用10年嘛。
也就是说，他那一台老式手机已经用了好多年。
嗯，
这个让我想到另外一位香港影星古天乐。古天乐呢，他已经呢在内地呢捐钱建了超过100所希望小学。
啊，对，古天乐小学吗？
对呀、然后呢，他的手机还是诺基亚那种的翻盖式的。
对啊，我觉得有些时候呢，用那些旧手机更好，你就不会被那些网上微信啊什么困扰住。
对，但是你要知道呢，你想想看，第一，不是他们的职业怎么样，而是你想想看，他们挣那么多钱。但是他们的生活是很简朴，然后他们的钱省下来去建希望小学捐出来。那有网友就这样回应啊，不会免费去拍电影，这是发哥应得的。然后呢，裸捐回馈社会，这是发哥的善良，有原则有善心，赞发哥。然后呢、也有网友就说了，
就我不知道呢，捐这么多个一呢到底是什么的感觉，但是每个月只花700块啊，这个就贵服了。
对呀、因为统计一下啊，我们那当然我知道我们有一些主内家人您住在农村啊或乡镇啊，也许呢这个700块钱是很多，但是在大城市真的700块钱，有没有住在上海广州的深圳的北京的，说一说在大城市
喝一杯茶都30块了。
对，所以真的要问一下啊，我们究竟是怎么样去看我们的钱的。还有就是呢，想一想发哥留下这么多钱给别人啊，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那我们呢，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们想留下什么呢？
人生路上许多关卡路口转角，
内心世界许多犹疑寻找决定，
下一步该如何走，前面会遇上什么样的挑战？
等着月，让我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
线上今天与你同心仰望主，陪你一路向前走。
是相识必然显微虚空。
刚才我就说了我没有写遗嘱，那现在我反问万峰老师，你写了吗？
写来干啥？我又没孩子。
哦，那你的东西呢？留给谁？
让老婆丢就好了嘛。
哦，
不是吗？
你没有一些，譬如说钱啊之类的，留给老婆。
没钱。
哦，难怪刚才就一直呢想着文慧的钱。
写来干啥？没钱，没孩子。
好好，我知道了。
你都没话说了，对吧？
真的不知道如何
反应。但是呢，我就发现呢，有很多老人呢，他就写那些遗嘱啊，或者想送一些他的财物给那个后代，但是呢，送完以后呢，就反悔。就很多时候呢，写哎呀，我这个房子呢，就送给我媳妇儿。然后呢，就发现呢，那个 媳妇儿跟他的儿子呢就关系不好，然后就收回来，但是收不回来了嘛，已经送出去了嘛。
哦，那遗嘱呢通常呢
都是死了以后嘛，
对，
我知道，
对对，所以呢是有一点啊，就我觉得你自己也要看好，然后做好准备，对不对？那这个咱们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了，不过呢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呢就不太喜欢写遗嘱，因为觉得触眉头。不过现在呢很多老人家长辈的观念已经改了，那就是呢在北京呢北京的西郊民巷这个深处有一个地方是中国首个第一个公益遗嘱库，就是中华遗嘱库。它是在北京第一个成立，现在呢已经在天津、广东、江苏、广西、上海、重庆这些地方呢都已经建立了这个中华遗嘱库。那么它呢告诉大家这个生意真的很好啊，这个登记中心呢大约呢有7500名老人排队要立遗嘱啊，那这个遗嘱已经排到明年的12月了，年底。
荣阿姨呢就说她一早就想写遗嘱，但是没时间。我跟你说现在呢有一个叫中华遗嘱库，在重庆，在重庆里头也有的，
对对对，
你可以过去看看呢哈。
对，那到2017年年底，就是去年年底啊，这个中华遗嘱库呢已经为咱们的国家的老人呢提供了10万余次免费遗嘱咨询服务，登记保管了约8.2万份遗嘱。所以你的遗嘱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遗嘱呢是有点麻烦的，一方面你要找律师 做个法律见证，对不对？
对，
然后你放着呢又怕孩子看了心里不舒服，现在没关系的，你可以去这个中华遗嘱库，然后呢你可以咨询一下他们，他们有法律咨询服务，接着你立好了之后呢你可以放在他们那里。
能不能上网立这个遗嘱呢？还有打印出来以后呢就好像我的那个博士论文那么证书那么漂亮，然后就放在墙上就好了吗？
那有些老人是不想放出来，因为可能他立遗嘱的时候分东西是有一些
尴尬的，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
那所以放家里也不方便嘛，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呢？那有些是放银行保险库。那现在呢有这个中华遗嘱库，刚才万峰已经特别提醒我们的荣阿姨啊，上海、重庆都有。好，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猜一猜，在咱们中国除了老人会立遗嘱，还有哪一个群体会立遗嘱，而且这个高度密度强呢？
应该很容易死的人
就是高危险职业那些是吗？
对啊，那个
那是的，那是的，
建筑行业，
对，譬如说宣教士在香港这边，
对对对对，
宣教士你出工厂，就是进入宣教工厂之前差会派你出去之前，你是要立遗嘱的。
那我们待会呢要问问林成牧师，你来香港电台之前，去菲律宾电台之前有没有立遗嘱呢？
好啊，那下回找万峰老师来公布一下哈。那原来呢根据这个有关的一些研究报告就说呢，高工作强度生活节奏又高常常出差的公司白领这个年轻人当中立遗嘱最多。
高工作强度。
对，就是每天很紧张加班又要常常出差。
是我吗？
万峰老师，你让我无语可说那所以呢真的让我们想想究竟呢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想留下些什么呢？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让我们一起祷告。
好的。
掌管生命的上帝啊，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是几十年，到底在历史的长河里头我们是流芳千古或者是遗臭万年，我们都不知道。更多的部分是我们根本泛起不了什么的涟漪，请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就是尘土。
是的，
还是要归回尘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功名利禄根本不算什么， 只会随着我们生命的完结而消逝。
是，
也求你帮助我们知道，当我们舍去一切的时候，跟从你的时候，我们好像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
阿们。
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生命，我们已经得着了你永恒的应许。
是，
求你使我们认识生命的本质，也使我们留下给后人的都是我们佳美的脚踪，都是对你敬虔信仰的见证。
是的，
我们奉那位曾经来到世界留下宝贵教导给世人的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
早晨起来，抓住神的应许，用你话语来宣告，我的生命完全属于你。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喜乐充满在我心，新大事在生命里。哦哦哦哦哦哦哦，今天是个新的一天，我要站起来，我要高声唱，宣告耶稣基督是我君王。享受在你恩典的每一分钟。早晨起来，抓住神的应许，用你话语来宣告，我的生命完全属于你。这是耶和华说定的日子，喜乐充满在我心，新大事在生命里。哦哦哦哦哦，今天是个新的一天，我要站起来，我要高声唱，宣告耶稣基督是我君王。更爱耶稣，耶、yeah, ！凭着你丰盛慈爱应许，夜光专注永恒国度，用心聆听生命的声音。今天的我要抵挡仇敌，
我要抵挡抵挡仇敌，耶！祝你已是我的神有余。
穿上你所赐的军装，靠着主抵挡的大力，刚强站立。
哦哦哦哦哦哦，今天是个新的一天，我要站起来，我要高声唱，宣告耶稣基督是我君王。
一则小故事，
一个大道理，
放在心里，
活在其中。
小故事，大道理。
有一个传道人在穆勒离开世界之前问穆勒说，你一生所求的有没有什么事是神所没有应允的呢？穆勒就说，我为两个人得救的事情祷告了62年三个月5天零2个钟头， 记得非常清楚，可是两个人毫无悔罪改过的样子。这个传道人就说了，你希望神救这两个人吗？那当然了，你想神会把他孩子60多年的祷告搁在一旁不顾吗？穆勒死了不久，那位传道人接替穆勒在瑞斯特礼拜堂讲道，讲道的时候呢，就对大众提起这件事情。一位太太马上说，你所提起的那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的舅父，已经得救了，前几周他离开世界了，另外一位在柏林，他已经蒙恩归主了。
约翰福音14:27，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的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文慧老师，
哎，
到底这个蒙恩哥跑到哪了？我没有什么概念，因为每次都好像很多困难那样。
对，所以我们的万峰老师呢，也要呢跟我们一起来追剧了啊！今天播出《天路历程》11集。蒙恩呢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啦，他需要停一停，不能老是往前奔嘛，停下来也好。
好像这个约伯记那样，就跟神对话一大堆以后，就他歇一会儿，然后又对话歇一会儿那样。
对，那停下来呢，其实呢是一个休息的好机会，也是一个反思的好机会，更需要呢停下来呢等一下同伴的。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天路历程广播剧。上回我们说到，蒙恩因为不小心遗失了一本通往天城的通行证，他心急如焚，赶忙回头沿途寻找，终于在艰难山的凉亭找到了。原本跌到谷底的心情一下子化为失而复得的喜乐，于是蒙恩赶紧上路，不料天色已晚，正好来到了优美宫殿，希望在此休息一晚。宫里的谨慎姑娘仔细地询问蒙恩的来历，确定蒙恩没有问题，就去请屋里的两三个人出来见蒙恩。谨慎呼唤虔诚、贤惠和仁爱三个人，他们跟蒙恩谈了一会儿，就带他去见其他的人。他们都聚集在门口迎接蒙恩，说，
请进来。
这个蒙主人祝福的人，这房子是主人特地为招待像你这样的旅客而造的。
蒙恩低头回礼，跟着众人进了房子。屋里的人请蒙恩喝了一些东西，在晚饭还没有准备好以前，有几个人留下来和蒙恩聊一聊。于是虔诚、贤惠和仁爱跟蒙恩侃侃而谈。
喂，蒙恩，既然我们也爱心接待你，甚至接待你在这儿过夜，你就和我们聊一聊你在旅途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或许对我们会有帮助。
没问题，你们既然这么有兴趣，我当然很乐意和你们分享啊。
蒙恩啊，当初到底是什么事情感动你，使你走上天路历程的呢？
我是被耳中一种可怕的声音驱使我离开我的家乡，那声音警告我，如果我继续待在那儿，我就不可避免的要遭到毁灭。
那你是如何离开家乡的呢？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当我在恐惧害怕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往哪儿去。就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名叫传道的先生，他指引我窄门的方向，要不然我恐怕永远找不到出路。我就是这样走上这条路，然后到这里的。
哦，哎，那你去过解释者的家吗？
有，在那里我见识了不少我这辈子也忘不了的事情。有三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呢。第一个呢，就是不论魔鬼撒旦如何的阻挠我们，基督仍然有办法在人心里面维持着恩典的工作。那么第二呢，人类如果继续犯罪不肯悔改，那就完全没有希望得到上帝的怜悯。第三就是一个噩梦，做噩梦的人呢告诉我，他梦见了审判日的来临。
噩梦？那么那个人有把他的梦告诉你吗？
有的。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可怕的梦，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吓得心惊肉跳，不过我还是很庆幸能够听到那个梦。
你在解释者家里所看到的就是这些吗？
不止，他还带我去看一座雄伟的宫殿，里面的人呢都穿着黄金般的衣服。当时有一个很大胆的人单枪匹马闯过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结果啊，他被邀请进了宫殿，赢得了永远的荣耀。这些事情我永远都忘不了。要不是为了赶路，我真想在解释者爷爷的家待上一年半载的呢。
这一路上你还看到什么呢？
我还看见一个人躺着血挂在十字架上。没想到我一见到他，我的重担立刻从背上脱落下来了。我本来被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就在那一刻，重担居然从我身上滑了下来，这真是太奇妙了，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忽然看见三个全身发亮的人向我走过来，其中一个说，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另外一个人脱掉我身上破烂的衣服，给我穿上这件你现在看到的绣花外衣。第三个人在我额头上印了这个记号，还给我这本盖了印的小册子呢。
蒙恩，我想你看到的一定不止这些吧，对不对？
我刚才告诉你的都是最精彩的部分。我还看到一些别的事，比如说我看见三个人，他们叫做愚蠢、懒惰和傲慢，他们都被铐上了脚镣，睡在路旁。我还看见了行事和虚伪翻墙过来，他们说要到西安可是不久他们就迷路了。其实我老早就警告过他们会有那样的结果的，但是呢他们就是不信。还有啊，一路上最辛苦的就是爬这段山坡，就好像我刚才经过那两头狮子身旁一样呢。说真的，要不是守门人警醒好心的指点，我现在还在大门边呢，真不知道我会不会就这样放弃了。感谢上帝让我到这儿，也感谢你们的招待。
蒙恩啊，你有时候会不会想起你的家乡呢？
会啊，不过是带着惭愧和厌恶的心情。老实说啊，我如果真的想念我的家乡，多的是机会可以回去，但是我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家乡呢。
那你离开的时候有没有带着一些你向来随身亲近的事物呢？
有啊，不过并不是我愿意那样做的，尤其是我内心的那些念头，这些原是我的乡亲，连我自己都喜欢的思想。可是现在这些念头却成了我的痛苦，我宁可再也不想起这些事情。可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哦，那有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你已经克服了那些念头，可是有的时候他们又把你迷惑住了呢？
有，但是不常有。 一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对我来说几乎等于黄金时刻呢。
那你记不记得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使那些烦恼的事物消失呢？
记得啊，只要我想到十字架上看见的情景，一切的缠累都消失了呢。另外，看看我这身绣花的外衣，读一读这本小册子也很有效哦。还有，当我一心向往我要去的地方，那些缠累都不见了呢。
那你为什么那么想去锡安山呢？
我希望看到那位死在十字架上而又复活的主，我可以摆脱所有纠缠我的东西。听说在那个地方没有死亡，在那里我可以跟我最喜欢的人住在一起。说真的，我灵魂的疾病使我厌烦极了，我真希望到那个不再受死亡威胁的地方，跟一群伙伴不断地喊着圣哉圣哉圣哉。
蒙恩，你结婚了吗？有没有小孩？
我有妻子和四个小孩。
那么你为什么没有把他们带来呢？
我都不想把他们带来啊，可是他们极力反对我走这条路。
你应该说服他们，设法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们不跟你走会遭到什么样的危险啊。
我是这么做了，也告诉我的家人上帝要把江王城毁灭的事情启示我，可是他们当我是开玩笑，不相信我的话呢。
那你有没有跟上帝祷告，请求他祝福你向家人所做的忠告呢？
有的，而且是迫切的祷告。你要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妻子和我那几个可怜的孩子啊。
那你有没有把你内心的痛苦和被毁灭的恐惧告诉他们呢？
有的，我对他们讲了又讲，不知道讲了多少遍，而且他们也可以从我的脸色、我流出的眼泪以及害怕看出我的恐惧。可是这一切都不足以打动他们的心，使他们跟我一道走啊。
那么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肯来呢？
唉，我的妻子怕失去世界，我的孩子们都沉迷在年轻人那种无知的欢乐中，结果我就独自一个人来了。
说着说着，江王城的一草一木，蒙恩家人熟悉的身影，以及一路上的风风雨雨，都像一幅幅的图画浮现在蒙恩的脑海里，使蒙恩陷入了深沉的思索。这段优美宫殿的会谈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天路历程》。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许多次，我就像是那浮云，不知。只追寻，是你的爱填满我心，引领我与你同行。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使用我来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
心与勇气，
心与勇气。
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
愿你荣耀降临。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罗马书十章十五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在想呢，上礼拜呢，我们的热线呢，由我们的主内家人呢，就将呢上礼拜的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呢背了，
嗯，
然后顺便也背了十五节。那这一周，哦，这一周，
那就不用再打电话过来了。
啊，那是不是要可以得到两本书呢？这一周呢，哇，一个意外的惊喜，原来我们要背的是罗马书十章十五节，
哦，连续下去。
对，
是谁设计的？
是
电台设计的。
对的。好，那我们温习一下吧。大家都知道，罗马书十章的十四节开始，一直到21节，这是一个段落，
嗯，
啊。你会发现保罗呢，好像呢不断的在问问题，而且那些问题啊，好像绕口令，绕的我们都头晕了啊。那其实呢，整理一下。这个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不信耶稣，然后就找了一些理由，真的是强词夺理啊。然后保罗就针对他们这些理由呢，一一反驳。好了，以色列人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求告主，是因为我们不信。我们不信呢，因为我们没听过福音。我们没听过福音呢，就是因为没有传道者向我们传这个福音。好了，就算有传道者向我们传，我们也不明白，因为我们呢就
没办法信了。对啊，你
绕来绕去，
对，你听到了会不会呢火冒三丈呢？哈，这是犹太人不信主的理由。那保罗呢，在罗马书十章十五节呢就提到，其实神已经差派了传道者来了。那他引用了以赛亚书52:7的经文是什么呢？
就是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就对西安说，你的上帝做王了，这人脚登山何等佳美。
对，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保罗引用了这一节经文的啊背景呢。这节经文呢是指那些将好消息啊带给被掳之民。那我们要记住以赛亚书52:7呢，先知呢是告诉那些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告诉他们你们会被释放的。
嗯，
那么之后呢，犹太人呢就将这节经文呢，不仅是啊预言他们会被释放，他们更是呢知道呢这节经文是启示弥赛亚的。
对，因为呢我们知道呢，犹太人呢在这个经常被抓，嗯，然后呢就在一个小国周边都很多大国在身边的时候呢，他们很希望找到一个救赎者，
嗯，
让他们真正的找到他们国家的平安，
对，
可以跟神重建那个关系。
对，所以呢他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呢就是弥赛亚。在历史上他们已经经历了被掳得释放，现在他们等候弥赛亚。所以呢保罗就用以赛亚书52:7这一节的经文来告诉不信的犹太人，这位弥赛亚其实已经来了，而且呢这个好消息从以前的先知一直到现在都不断的在告诉你们， 所以神从来没有放弃以色列人。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呢？那这个就是呢罗马书十章十五节的经文背景。
对，你看耶稣也是经常引用这个以赛亚书的那个经文，所以弥赛亚跟真正耶稣来到的时候，整个预言是环环相扣的。
对，相扣的啊，
相扣啊。
对，那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每次跟你一起呢解释经文，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啊。因为万峰老师
不用拍我马屁了，继续
提供了很多的历史背景哈。特别刚才我们透过万峰老师讲的弥赛亚那个预言是环环相扣，所以呢，我们了解这节经文的背景之后呢，有一个问题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思考：面对抗拒甚至对福音很反感的人，我们该如何与他相处，向他传福音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让我们为东北的陈姐妹去祷告。
嗯，好的，我们一起同心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因为透过保罗他跟以色列人的对话，我们深深地捉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你从来都不会放弃人，就算人顽梗悖逆，你还是不断地差派先知，你自己的使者到他们的中间，向他们传福音，报美好的喜信。主啊，今天你也不放弃我们每一个人，就算有的时候我们在软弱当中，主你仍然眷顾怜悯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刻要以这样的信心向你求恩典。东北的陈姊妹，她很年轻，今年才23岁，但是她已经是肺癌的晚期，不能够化疗。主啊，你知道你的女儿信靠你才一年，她对你的认识还是很浅薄，她对你的经历还是不断的不断的在学习当中。恳求你坚固你的女儿对你的信靠之心，求你给她有永生的盼望，以至于她在这样的一个肺癌晚期的时候，因为有永生的盼望，她的心就安稳，她的心就不会恐慌恐惧。我更求主的是你减轻她身体上的疼痛。主啊，求你为他开出路，愿你帮助你的女儿，赐给他活泼的盼望，永生的那个福分，更求你安慰他，也安慰他的家人。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那我们今天呢，就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希望呢，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可以继续为这位刚才的陈姐妹去祷告，
对，东北的陈姊妹，
也为我们今天早上说的那个在台湾的那个翻车的意外的人祷告，
是火车翻轨啊。另外呢，今天我们也分享的就是呢，到底我们的生命如果只剩下这一段日子，我们要留下什么
遗嘱？
对，我们要留下什么给别人呢？我看到刘芳老师在第五空间上来了，就是说终于有机会呢，一边吃早餐，一边听节目了啊。刘芳老师，今天是你读书日啊，要好好读书啊。
对，不要老是上网就浏览了。
那是万峰老师，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一。
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切，全新的世界。盼望。